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能够今天奉你的名聚集一起，乃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带到你面前来。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正确的来了解认识主你的真理。求主你把你的真理刻在我们的心里当中，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依靠它，可以活出它，可以见证它，让我们一切所做的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圣名，阿们。我上次跟大家有分享的机会又是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前面会花一点时间来稍微复习一下。你们可能还知道我的信息是基于海德堡的要理问答，然后你们大概也还记得海德堡的要理问答有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讲到人的罪，第二个部分呢讲到我们的救赎，然后现在呢我们在讲的第三个部分呢就讲到感恩，就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如何来感恩，如何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表明我们领到了、领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恩典。那讲到感恩呢，海德堡的要理问答很有趣，就一开始就讲到十诫，也就是说真正的基督徒并没有被解放说不应该守十诫，乃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心里面有改变，就是愿意而且有能力可以守十诫。讲到十诫呢，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到第十七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到第十七节。好，我们翻好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哈。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你哥哥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过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子、仆婢、牲畜，并为城里积聚的客旅，无个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百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人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以前我有分享过说，十诫基本上呢会讲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两个不同的范围，一个呢就讲到我们要如此来爱神，另外一个呢我们要如此来如何来爱人。那今天我们主要讲到的就是第四个诫命。第四个诫命呢，你们刚才也读过，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们讲第四个诫命之前呢，我们稍微再花几分钟的时间再稍微复习一下第一、第二、第三个诫命到底是讲的什么。第一个诫命是什么？很清楚，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当时我还记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最好像最明显的就是拜偶像，好像是我们如果回老家，或者我们中国南方人喜欢拜到庙里面去拜佛啊什么的，我们把这个叫成是拜偶像。那大家也会觉得这个跟我无关，因为我好像我也不会到庙里面去，我也不会再去拜佛，好像我就已经不拜偶像。当然我还记得当时我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我们现代的拜偶像更可怕， 为什么拜偶像呢？就是拜一个不是我们真神的任何的东西都叫拜偶像。那我们基督徒现在最面对的最大的一个危险呢，就是我们也许每天读经，或大概可能那些拜偶像的可能就不那么努力的在读经了，但是也许我们会过一个我们认为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礼拜天可以去敬拜，我们跟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仍然我们所拜的不是真神，而是偶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拜的那一位，我们所敬畏的那一位神，也许已经不是圣经，不是上帝向我们自己启示的那位神了，这个也叫拜偶像。你会认为说我不需要读经，我已经认识上帝了，上帝就是那一位，就是爱我的，他一切都会怜悯我，一切都会接受。结果圣经你知道明显不是这样讲的，这个也叫拜偶像。除了，所以我们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当我们不是很努力来认识神自己向我们启示的那一位神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拜偶像。好，第二个诫命呢，我们说你不能有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其实我们也讲到说，第一个诫命讲到是我们敬拜的对象，第二个诫命呢就讲到我们敬拜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按照神自己向我们启示的那个方式来敬拜他。 OK， 你不要认为说哦，我好像是一辈子不嫁，我到一个修道院里面去当尼姑，这个叫侍奉上帝，因为上帝没有这样要求你。你这样侍奉他，其实不叫是侍奉他，所以你没有按照上帝自己的要求来侍奉他，你就违背了第二个诫命。简单来讲，第三个诫命呢，就是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那这个也好像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呢比较明显，就是字面来理解，不能妄称耶和华，不能讲脏话。然后如果我们许愿的时候，我们要守愿。但是我大家也在提醒，大概有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它有更深的一面，就是说不能妄称耶和华。我当时是用英语版的来跟大家解释，他那个英语版 New King James Version， 他说 You shall not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your God in vain。所以 to take somebody's name in vain， to take somebody's name， 好像我们如果字面的来翻译，就是说取了一个名字，你不能白取上帝的名字。谁会取上帝的名字？就是我们接受了上帝为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已经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已经自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已经自称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能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就说我们要认真的来做基督徒。我们当时有提醒大家说，其实第三个诫命呢，其实是一种的警告。这个诫命呢，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这个诫命呢，是我们敬拜的方式。结果你可能会认为说，现在我对象和方式都搞对了，我敬拜的真的是我对象，我敬拜的对象真的是真神，然后我以他所吩咐我的那个方式去敬拜他。第三个诫命呢，就在这里呢来警告你说，我们有可能敬拜的对象是对的，有可能我们敬拜的方式是对的，同时呢他又说你不能妄称，就是说你要真的心里面全然的归给他。我们不能说礼拜天来教会，然后来听到的也是真的的真理，然后就对了。上帝所要的其实不是我们的外表，上帝所要的是我们的内心。所以第三个诫命就在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以我们的心献给上帝。如果我来敬拜的时候，我要真的以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上帝。今天我们讲到第四个诫命，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我准备这个讲题的时候，我又觉得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很简单，然后想来想来又觉得其实很难。我待会儿会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觉得。但是我们先来再看一遍 关于这个第四个诫命，圣经是怎么记载的？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第八到第十一节，我们念给大家听。第八节开始就是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 的万物，第七日必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孩子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或者你孩子有没有问过，哎，为什么我们礼拜天到底要去教会？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守犹太人的 Shabbat？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守安息日？结果我们现在到底算是守还是不守？因为犹太人的沙巴是礼拜六啊，不是礼拜天。那为什么要把礼拜天看成是我们的主日？当孩子们问你之后，你是怎么解释？其实以前我还记得，甚至我自己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是这样跟我们解释的，他说这个好像很简单，然后大概也是基于改教运动之后，在荷兰的南部哦，有一次开一个很大的一个宗教会议，在多特，然后在那边呢，他们就定了六点，也是关于这个安息日。他就说，第一点呢，这个第四个神的第四个诫命，就是讲到安息日的这条诫命呢，它有两个不同的层面。有一个层面呢，有一面呢是比较表面型的、比较形式性的一种的规定，然后有另外一面呢是比较原则性的、道德性的一个规定。结果他就说，我们把第七天定为是安息日，第七天就是礼拜六了。我们把第七天定为是安息日，结果很严格，就是要守这个第七天。这个呢，就属于那种比较表面型的、比较形式性的那个原则。那个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我们可以不守。结果第三点呢，他就说，但是呢，每周就是每个七天，其中有一天是要分别出来归给上帝呢，这个是属于原则性的、道德性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守。然后结果这一天呢，就是要为什么要来纪念、来赞美上帝。然后第四点呢，他就明说，多特的那个会议哈，他关于安息日的第四点，他就说，基督徒不守 Shabbat， 就是不在礼拜六守安息日，反而是要守主日，就是礼拜天。结果第五点呢，他也说，我们安息日守在礼拜天呢，是一个从使徒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的一个传统。然后第六点呢，就还要定了一个原则，说这个主日呢，我们要把它定为是圣日，要把它分别为圣，就是除了一些真的很有必要、很紧急的工作，或者是关于爱人或者爱神的，就是比如说博爱方面的一些工作，其他的我们都不能做。那我们如果看这六点，我觉得大概都觉得好像没问题。又讲到说，礼拜天才是基督徒真正要守的安息日，然后又讲到说，基本上要不能工作，除了有其他的一些非常紧急的，什么医院啊、医生啊、护士啊或者什么的这些工作，其他的工作都不能做。结果还强调说，这个是一个从使徒时代已经传下来的一个传统。然后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哈，那我们就这样做。既然圣经说我们要守安息日，但是第七天这个是给犹太人讲的，我们现在是守主日。但其实你想了想呢，你还是会发现，其实还是有点讲不通啊，让有点。如果那个孩子哈，他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他就非要问说，那为什么是礼拜天呢？你就好像讲不清楚。因为你说，如果我们不要守那个原，不要守那个很死板的那个形式性的那个规定，说就是第七天， 那个孩子他可以问你啊，那如果只是守这个原则，每个七天里面有一天是归给上帝，那为什么是礼拜天？为什么不是礼拜三？或者为什么每个礼拜都是同一天？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个习惯，现在的人其实有很多是这样做的，他正好礼拜天没时间，他就说，哦，我安息日，我的主日，我一般是礼拜二去参加一个查经班就可以了。然后他就每个礼拜二，对他来说是礼拜二，然后他就换了一个工作，他说，哦，现在礼拜二不行了，后面是礼拜四，啊，那就换。也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哦，我每个礼拜换都可以。那你怎么解释为什么是礼拜天？其实我们更来详细一点来看这里有关的经文呢，我们看第八跟第九节，他这里怎么写的，就是说，当纪念安息日是为圣日，第二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好，然后有一天要献给上帝。所以我们这里说，其实讲到这个诫命这段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这里，它基本上呢，严格来讲，它只讲到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每个循环有七天的一个时期，里面呢有六天你可以做你一切的工，就是例行公事，反正你工作啊、学习啊什么你都可以做。然后就有一天你要献给上帝。但是我们说为什么是礼拜天，为什么不是礼拜六？然后第十一节这里其实上帝有跟我们解释为什么要定，或者他是以什么原则来定这个礼拜天礼拜六这个日。第十一节他就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我们再想一下，你如果想的稍微肤浅一点，你就觉得，哦，那既然圣经这样讲，说六天之内创造世界，第七天上帝休息，那你的结果只能是，那其实我们是做错了，我们做错了2000年了，我们还是要守安息日，就是我们还是要守第七天。但是其实我跟你们讲，我们从圣经的这个，或者从神学的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在十一节里面看到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是说，神做完工之后，他就会休息，他就会安息。OK， 我再说一遍啊，上帝一般他成就了，他完全他的圣工之后，他会安息。我们在哪里看的呢？比如说创世纪第二章一二节，我相信大家都基本上差不多会背了一段经文，就是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啊，第二章的一开始就说啊，天地，因为第一章就讲到创造嘛，第二章就讲到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然后第二节就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原则。结果犹太人就很对的守安息日，把它定为是每个礼拜的第七日。但是我们也知道，是上帝创造了天地之后，然后他就跟亚当说，你要守安息日，结果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后面人就堕落，人就犯罪，结果人犯罪呢，上帝就已经预备好了我们的救恩。好，你们也知道，主耶稣为我们使命，为了要来救赎我们。这个从一个稍微我觉得稍微抽象的一个角度来看是什么，其实也是一个事故，就是神创造世界创造人的时候，人其实是与他和好的，结果上帝就说，我做完这个工之后要守一个安息日，结果人就没守，他就堕落了，结果上帝呢就要赐救恩给世人，结果他就做这个工，就是主耶稣就为我们死，三天后复活。这个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第二个创造，就让我们重生，其实让我们重新可以跟上帝和好。那当耶稣做完他的工的时候，他有没有守安息日？他也歇了，是不是？你们也知道。 那我们再考虑一下，我再问你们说，耶稣复活是哪一天？我承认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礼拜一。因为什么？因为你看到复活节，你就说礼拜五是那个受难日，然后你就数三天嘛，一天就是礼拜六，两天就是礼拜天，第三天就是礼拜一嘛。结果你就觉得很正常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学校礼拜一也休假，结果还把它看成是复活节的一个节日，所以你就看成哦，大概上帝或者大概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就是礼拜一。但如果是礼拜一的话，那我们守礼拜一复活，我刚说了，上帝做完工就要安息，然后我们就把他第二次做完这个工定为是我们真正的那个安息日。但是如果是礼拜一呢，我们就一直也是讲不通，也是守错了。结果我就发现说，我可能要跟大家解释犹太人的这种讲时间的那个方法是什么概念。犹太人说三天之后呢，他是算今天的，所以如果礼拜五你说我们三天之后要见面，其实第一天就是礼拜五了，礼拜六就已经第二天了，礼拜日才是第三天。所以耶稣复活的是哪一天？其实礼拜天。有没有圣经里面的证据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其实耶稣是在礼拜天，我还说礼拜天的早上复活的？有，就是什么时候？就是马太福音，我们知道两个玛利亚去那个坟墓那边哈。马太福音第28章1节，我念给大家听，就是安息日，他在这里特别想讲说安息日将近，就是快要过了。那安息日就是第七天了，礼拜六，七日的头一日。就讲到其实是礼拜天了，就按照犹太人的说法，就礼拜天天快亮的时候啊，然后就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礼拜天的早上天亮之前，主耶稣已经复活了。结果主耶稣复活的接下来的那天就是礼拜天，我们就把它定为是我们的安息日。所以以后我是希望说，再有任何的人问你说基督徒为什么的主日是在礼拜天，你的解释应该是这个：我们是守一个原则，从旧约到现在其实是没变的，神做完工之后接下来的那一天就是要安息。结果第一次呢，上帝是创造天地创造人，然后完了他说一切都好，然后他就安息，结果人就犯罪了，结果上帝重新出手，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结果他为我们复活完成的那一天就是礼拜天早上的天亮，天还没亮的那个时候，结果接下来的那一天我们就把它定回是安息日。其实从旧约到现在原则是一定。我们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任何的记载说明说确实使徒也是守安息日，结果是他们守的安息日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天，不是礼拜六？也有，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第20章7节。使徒行传第20章7节，他那边就讲到一个例子，他说七日的第一日，那犹太人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现代的礼拜天了。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所以你们知道，就是他们有主日崇拜的时候，所以你就已经知道说，使徒行传记载的他们聚会的一天就是礼拜天了。然后就说保罗因为要次日起醒，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只讲到半夜。所以刚才多特那边有几点是讲得很好，有几点是讲得我觉得不是非常理想。多特那边记载的说，我们守安息日，或者我们在礼拜天守安息日，确实是一个从使徒的那个时代已经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对不对？是对的，因为圣经有这样记载，他们守的是他们的 七天里面的第一日，他们会聚会和拜祭。多特那边有讲到说，我们也要应该守安息日，对不对？也对。我唯一觉得不太理想的是，他们解释说，好像第四个诫命有两个层面，有一个是你可以忽略的，好像是形式性方面的一个规定，你可以忽略它。我可能是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个想法，还可以说。所以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其实我们不会说十诫里面好像有一诫，然后他讲的稍微比较宽松一点，我们不一定要很严格来守它。然后也有一些邪教，我们知道其实他们讲不是讲十诫，他们是讲九诫，他们不把第四诫看成是真正一个很有价值或者很有效的一个诫命。但是传统的基督教其实我们一直讲的是十诫，从来不会减，结果第四诫就讲到了安息日，结果我们不会分说，哦，好像第四个诫命有一部分是可以稍微忽略掉，然后有另外一部分原则性的我们就必须要守。没有，第四个诫命其实你如果好好来分析，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说我们要守安息日，结果他讲的是六天之内有一天是安息日，他这边没有明讲说是哪一天。但是第十一节他讲到有一个原则，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第一次做工的时候，他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做完了他就安息。结果基督徒呢，自从早期最早期的教会就已经养了这个传统，他们就把安息日定为是每个礼拜的第一天。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完成了他的事工，只接着那一天的来把它定为是安息日。结果圣经确实有这样记载说，哦，有明显在这边记载说，哦，真的是每个礼拜的第一天。所以我们其实语言上，啊，其实讲的不太理想，是我们又改了，我们就把这个主日又把它看成是第七天了。就中文就像礼拜一嘛，礼拜二、礼拜三，你把礼拜六原来的那个第七天看成是礼拜六了，然后礼拜天就是第七天了，其实是错的。然后现在你如果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员，你就知道了，你用你的软件，那个 Outlook 或者什么的，你在它的设定里面，你一般都可以自己设定，你可以设一下说你要显出来的每个礼拜的第一天是礼拜天还是礼拜一。那一般属事的人呢，他就把礼拜一定为是第一天，礼拜一是第一天要工作的，礼拜天是最后一天。但其实更从圣经的教导更对的一个方法，其实你要把礼拜天看成是第一天。结果它有另外一个美丽是什么，就是我们每周的开始的第一天先把它献给上帝，我们每周的开始是先来纪念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再说我们守安息日到底是做什么，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刚才我们讲到了为什么要每个礼拜里面定一天，结果为什么必须要定礼拜天，那定好了守安息日我们怎么守，到底要做什么。结果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在纪念和赞美，但是他们在纪念什么？犹太人呢就纪念创造，纪念神所做的那个功，就是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第五、第六天创造了全世界。结果第七天呢，大家就纪念这一点，然后就赞美上帝。我们呢，我们也是相同的，我们纪念什么？我们也是纪念上帝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我很希望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每次每周的第一天，我们就会奉上帝的名聚集在一起。结果我们主要真的，我希望你每天每个礼拜天起床之后，你会第一个想到这一点。我们是来纪念上帝救赎了我们。我是很希望你礼拜天一起床之后，你可以想到，啊，今天是主日，结果今天是主日，就是我会 跟教会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我要赞美上帝。为什么？因为我要纪念上帝为我所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每周礼拜天主要要做的事情。结果我也很希望你可以稍微反省一下，这个有没有很恰当的 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就是说从你的情 你礼拜天的情绪开始，你会不会因为想到上帝为你所做的事情感觉到喜乐？结果从你的穿着、你的习惯，你会不会用你的穿着来表现说，啊，今天其实我是来纪念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今天我是来感恩，今天我是来赞美上帝。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如果真的想到每个礼拜天第一个都想到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你真的充满了这种感动，你感恩的时候，你能 你能不看重这一天吗？你能好像从你的日子、你的正常的表现，好像表现不出这样的一个习惯吗？第二点呢，我们礼拜天用来做的，就是因为我们要纪念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要赞美他，我们就会追求他的真理。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知道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赎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能够更多的来了解、来认识上帝和他的 和他的真理。然后第三点，第三点其实最重要，为什么基督徒要守安息日？因为上帝这样吩咐我们。 OK， 那为什么上帝大概，我们当然我们好像没有资格也没有这个能力来分析上帝的一些动力或者上帝的一些目标，但是你想一下，上帝会定安息日让你守安息日大概是什么目标？除了让你纪念赞美他以外，这个第一个目标，除了让你有一个指定的日子可以很专心的来学习他的真理以外，其实就是跟我们的软弱有关系，因为他要我们分别为圣。自从创世纪开始，就是从犹太人要守礼拜六为安息日，到后面使徒我们知道守礼拜天就主日为安息日，到现在一直守安息日就是一个神的子民的一个标号、一个记号。它也是同时是我们的最初的一个印象，可以尝到，好像可以尝到以后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能够享受到的那种恩典。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其实呢天天都是安息日，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再做工了，我们不需要再劳碌了，做我们一切的其他的工了，好，什么这种例行公事全没了，全把我们这方面的负担全挪掉了，我们就被解放了。被解放来做什么？就是天天都可以纪念上帝的荣耀，天天都可以纪念上帝为我们做的大事，天天都可以来赞美他。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耶稣还没有再来，我们还没有办法天天来这样做，所以我们还是上帝让我们六天可以忙碌，但是第七天就已经好像有一种预感，可以预先尝到这样的一个恩典。那用一个神学词来讲，其实礼拜天呢就是很典型的一个英文叫 already but not yet 的那种观念。 already but not yet 就讲到什么，我们大学都得救了，你相信上帝把他的独生子就是献给我们，耶稣为我们死，把我们的罪或者为我们的罪死，然后在神面前已经让我们重新跟神和好，所以我们是已经得救。但是同时你每天你都会面到这样的挑战，你还是会撒谎，你还是会发脾气，你还是会想到金钱，而且想到一种可能会超过你想神的那种地步。结果你会问你自己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还有罪性，你还没完全被解放， 这就是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那种概念。结果我们能够守安息日，其实是这样的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一个很美的一个表现，就是什么？我们六天还处在这个属世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还要工作，结果我还会面对挑战。但是每一个礼拜已经有一天，我们可以跟我们族内的弟兄姐妹，就是跟我们同类的那些弟兄姐妹，可以跟他们聚集一起，我们可以来享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来鼓励我们，其实也是一个鼓励，让我们继续可以从这边得力守下去。因为我们知道说，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被解放，就是我们天天都可以守安息日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好像讲到守不守这个安息日，他好像不是很在乎，然后甚至我可以说，我其实 我自己 也曾经有过这种经，就是这种概念，就是你知道你一忙，然后公司又派你出差，然后结果出差呢，大概你如果出一两个礼拜，你大概就会影响到礼拜天啦，你就会礼拜五飞，因为礼拜五的机票飞出去的机票大概会比礼拜一飞出去的机票要便宜啊，所以你老板一般会要求你说，你最好就是礼拜五飞出去，啊，然后你礼拜一回来，就跟大家，就反正有一点反常了，大家都喜欢礼拜一飞出去，礼拜五回来，然后你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但是其实我都觉得，真正的一个挑战就是，无论你到哪去。你能够在你的心里守这个原则，你能够纪念上帝为你所做的事情，你能够找一个地方，一个适合的地方去赞美他。我意思是说，你出差，我不是说这个很理想，但当你不能避免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到那个地方感谢主，全世界都有主内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到那个地方仍然去守安息日。圣经的教导，特别是这里的教导，其实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很严根的、严肃的，就是一个字都不能漏掉的来守这个安息日。它是一个绝对的诫命，不是一个相对的。结果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守安息日的时候要以一个喜乐的心态来守安息日，然后分别为善或者分别为圣。刚才我讲了，就是一个我们的记号。其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你会发现，你如果周围有一些朋友是不信上帝，那一般他们认识你多久，他们都会了解到或者明白到说，哦，这个人好像是信主。然后唯一他会记得的一个影响，就是说我礼拜天好像没办法约他，或者礼拜天下午大概没办法约他，因为他大概礼拜天会去做礼拜。所以真的我们守安息日确实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记号，让不信的人，让主世界，让其他的人能够看到说，哦，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但是你讲到这一点呢，我是还是要鼓励你们说，像我周围的朋友有一些人就问我，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他们好像是第一次问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带一种有一点是可怜你的那种口气来问你，好像你，哎，你很苦了，做人就已经很苦了，你做基督徒更苦，然后你每个礼拜天还跑到那边啊，我妈妈说跑到那边去批，反正跑到那边去祷告啊什么的，所以他好像会觉得你很可怜。你是否在你的表现上能够让他理解到，其实不是一个很苦会让你觉得很为难的一个事情，反而是一个会使你很喜乐的事情。当你做得到之后，我觉得你就可以为上帝做一个很好的见证。对，我们是要守安息日，但是我觉得不是一个我必须很勉强要去做的一个事情，而是一个我可以去做的事情。已经忙了六天，第七天我可以去享受，可以去纪念，可以去想到上帝的恩典的一天。你如果让他能够感觉到这一点，他如果从你身上可以看到说，哦，这个人好像他守安息日，他去做礼拜，不仅仅是好像一种的顺服，反而是一种的喜乐，啊，说不定你可以 让他在观念上让他有所改变。那当然 我也知道说你周围的朋友，除非是上帝自己动工，除非是上帝自己来改变他们的心，他们大概不会明白的。无论你怎么解释，没有人会明白说啊，你好像自愿的礼拜天跟谁都不约，你好像自愿的礼拜天什么都不做，就是去教会做礼拜，结果你还觉得很好，结果你还觉得很喜乐。大概人一般不会理解，除非是上帝自己动工。我再重复一下第四个诫命，当守安息日。其实你想起来好像是很正常，因为感谢主，确实是教会大公的教会一直是养的这个习惯，就是要守安息日，结果是做礼拜，在礼拜天。所以大概很多基督徒不会疑问说到底需要还是不需要守安息日，但是你要记得说，其实这个诫命它跟其他的诫命一样，是一个绝对的诫命，就是绝对的要求，绝对的向我们提的要求，你不可忽略它。结果为什么定在礼拜天，就是因为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耶稣呢是礼拜天的早上，就是他们说，其实他们是说刚才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是说安息日快要过的那个时候，就是第一天礼拜天的早上天亮之前，他们就到坟墓那边去看。所以接下来上帝成就了，上帝完成了他的事工，接下来的一天就是我们的安息日。结果真的圣经有记载，真的不是一个新的传统，真的不是一个好像教会在教会历史当中突然就觉得啊，犹太人是守安息日的，我们为了不要跟他们一样，我们要跟他们分别，因为你知道中世纪其实大家很排那个犹太人的，好，然后我们就定另外一天吧，根本不是这样的讲法。这个我也听过人说，一般非基督徒就说你们基督徒守礼拜天呢，就是因为你们要跟犹太人就是跟他们有分别，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而且确实是使徒就已经有这样的看见，使徒甚至有这样的一个领受，觉得耶稣做完事情，接下来的第一天就是我们的安息日。结果圣经真的有记载说使徒就已经这样做。结果我是很希望你能够把安息日看成是一个你能够分别为圣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它同时是一个让你能够纪念享受神的恩典，让你能够纪念上帝允许你拣选了你，让你重新跟他和好的一天，然后让你可以想到一个对未来有一个希望，就是说当耶稣再来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天天都是安息日，我们天天都可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跟上帝的其他的子民，就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可以有聚会，可以一起来赞美纪念上帝。好，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鼓励大家，我们可以翻开一下那个周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有关的这个海德堡的问答。今天只有一个问题，就是问103，我来问你们来答好不好？我问103，神在第四条诫命里命令什么？我就在这里也想鼓励在座的父母们哈，可以回家这样子来教导你们的孩子。讲到安息日，确实就有这两个层面。我觉得海德堡也要你问到这里讲得很好。一个呢是，当然第四个诫命一直说让我们要守安息日，但是呢，为什么除了要纪念来赞美上帝以外，我们要学习上帝的话，我们要使用圣礼，好，然后我们要跟会众一起来求告上帝。然后第二，是一个提醒，你一天来这里纪念上帝， 这个提这个纪念这个敬拜这个主日应该对其他六天是一个提醒，让你一生以后的日子都停止作恶，你已经属于上帝了，你要为他做工，然后这样呢你可以先好像来享受到未来的这个永恒的这个安息。应用方面呢，我有几个问题，我觉得你可以稍微自己问你自己，结果我希望你回家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再复习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让你稍微考你自己一下，你今天早上起床之后想到的第一件东西是什么？是想到你的孩子，想到工作，想到今天晚上的晚餐，或者真的可以想到说今天是安息日，想到上帝为你所做的事情，想到救恩，让你能够感恩。结果你可以问你自己说，你是不是把安息日看成真的是一个神的子民的一个很特别的记号？结果你会很故意的让属世的人可以看到，可以看到你怎样来守这个安息日，就是不仅仅来，而是很喜乐的来。你会不会让你的所有的朋友知道说你礼拜天就是没空？结果你没空的原因是使你很喜乐的一个原因。然后第三个问题，我想让你或者你们可以在家里继续讨论，基督徒礼拜天可以赚钱吗？我问得很直接啊，但是你可以想一下。那你这里可能它没有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我在说你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上帝一般是看我们的心。只是刚才举了几个例子，一个当医生的，如果真的有一个很紧急的一个案子，他可能没办法。但是基本上你可以问一下，基督徒礼拜天可以赚钱吗？接下来稍微广一点，你可以问你自己说，礼拜天我可以做什么，或者我应该做什么。反过来你再问你自己说，你不可以做什么。然后最后一个问题，你可以说，当好，如果神的律法里面好像表面上好像是有冲突的时候，是哪个优先？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在我身上，比如说下一个诫命，就是大概下个礼拜我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要当孝敬父母，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绝对的诫命。孝敬父母在我身上来讲，我现在只有妈妈，如果真的孝敬父母，可能大概我就不会出现了，你们就见不到我了，是不是？那我觉得在这个例子上呢，你会觉得很，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很简单啊，因为一个家人当然应该还是来教会，是啊，虽然他妈会要求他不来，但是你想的再深一步，你想一下为什么是这样，你稍微想一下说，好像当神的律法啊，特别有孩子的父母，你想一下你以后怎么跟孩子解释，他就说。你就说圣经是讲这一点，然后他以后读了圣经之后，他会说，哎，圣经也讲这一点，然后你是怎么来把它平衡掉的，什么优先？那这个可能是比较简单一点，比较有原则，因为我们学十诫之前，我有告诉大家说，上帝做事其实是有次序的，所以他可能会把更重要的先说，后面再说那个稍微那个。所以在这边你讲到第四个跟第五个诫命，当然是第四个诫命有优先，但是有其他的可能有其他的例子没那么简单，我也希望你考虑一下。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每个人招到你面前来，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到你赐给我们有安息的日子，结果你赐给我们这个安息的日子，是要提醒我们，让我们来纪念你为我们所成的大事。主啊，当我们在你的面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求主你不断的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到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领受到主你的真理，也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明白。 也求你帮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让我们真的能够分别为圣，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主你的真理，让周围的人能够因此可以看到主你的荣耀。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以后都可以更专心的、更喜乐的来守主你的安息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